出炉。
暗影弥漫之夜，为你打开台灯，聊影视，谈动漫，暗流之中仍有灯光。影漫台灯，Hello， 欢迎打开影漫台灯，我是跟你一起聊聊影视动漫的刘芳。那么今天刘芳呢会最后一次谈及二 D 这一部动画了。那么这部动画片呢，我们之前也说了，它的背景是在文艺复兴这个时期，主角呢就是叫二 D 这个16岁的姑娘。那么她呢立志要成为一个画家。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成长的故事了。不过呢，那我们之前也说到了，说到文艺复兴或者说艺术创作这个话题呢，其实它应该是有更多更多的内涵的。那么之前几次呢，咱们就有介绍过哈，文艺复兴这个时期某一些画作的特点，还有就是呢，关于文艺复兴时期，就是阿尔蒂这一个女孩，她的历史借鉴的人物原型就是阿特米谢·简特内斯基这一位的第一个留名青史的女画家。那么我们也来解读了一下这个女画家最主要画的是哪一些的圣经的故事里面的人物啊。那么今天呢，就想来谈一谈到底文艺复兴或这个概念它意味着些什么。因为其实刘芳自己的教育背景也是嘛，我们在历史课本里面呢就会知道啊，文艺复兴呢是一个脱离宗教的桎梏，开始重视人类的理性和知觉的思想解放运动啊，并且还会说啊，文艺复兴不仅是推进了天然科学的展开，引发了欧洲范围内的宗教改革浪潮，这个都是很正确很正常，我们在历史书上或者说在很多百科词条里面会看到的。但我们好像哈就会有一个夹带私货的这种理解，我想这个是我们从小的教育背景的一个关系哈。比如说我们看到脱离宗教桎梏，所谓的理性和知觉的解放这样子的句子的时候呢，其实似乎就会把理性解放直接等同于认为没有神。因为我为什么会这样突然发现自己夹带了私货，就是会这么想呢，就是因为我曾经有这样想过，就觉得那理性解放好像就是因为啊，这个世界本身就是物质的呀，然后这个世界本身就是唯物主义的呀。但实际上慢慢到后来你了解的越多，你就会发现唯物主义呢其实只是其中一种的哲学流派，那有很多不同的哲学流派同样的在解释我们这个世界，在解释我们的生存存在的意义啊等等。这些东西它其实不分到底是哪一个更正确或者不正确的，这个都是我们自己到最后是我们自己愿意相信哪一个。所以呢到这一点的时候呢，刘芳还是在说哈，文艺复兴的思想解放它不代表就说没有神了，理性和科学的开展发展更不代表这样。为什么呢？其实这个世界都是神创造的，理性和科学很多时候都是为了理解这个世界，为了更好的了解我们作为人为什么存在，我们存在的生命的价值啊，这个世界宇宙的奥秘等等的。所以实际上理性也好，科学也好，所谓的思想解放也好，与信仰有神有独一的真神完全的不矛盾。那么说到文艺复兴或者说直接提出人文主义，只是当时针对很多的已经固化的教会的传统，以及对当时的这个政治和教会的权柄的一种质疑，而非对神本身的质疑。因为当时的这个政教合一的这个状况之下，确实是有很多腐败的问题，因为宗教执掌了很多的实权，以至于在背后确实是有很多污秽的事，黑暗的勾当等等。那所以呢，人文主义这个时候是让人可以从另外的方面去理解信仰，而不只是听着人所说的，就是啊，教宗告诉我怎么样做，啊，或者那个主教告诉我怎么样做，啊，而是让人去通过更多的去好好阅读圣经，理解圣经，来理解神的存在，不是通过人告诉你神是什么，而是通过神自己的话语。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文艺复兴之后推动了宗教改革，宗教改革之后才能有我们其实现在所信仰的基督教啊，那个时候是新教。 啊，这个过程呢可能有一些复杂，那但是我还是在强调，就是不论是人文主义或者是启蒙运动的时期，他提到的很多所谓的存在主义也好，所谓的人本主义也好，我想这都是一种提出来对人的其中一种理解。但这种理解呢，它并不意味着好像非此即彼的，有这个哲学流派有这种认知，好像就在质疑或者否定神的存在。比如说呢，在启蒙运动的时期所谈的存在和人本，它并没有离开神。例如啊，康德和培根两位呢都是启蒙思想的重要的人物，而且提出了理性和知识的重要性。他们呢毕生也在追求圣经中的启示和真理。就比如说呢，康德他其实全家都是虔诚的新教徒，而且康德呢，由于他的生日是普鲁士历的以马内利日，所以其实康德的教名是以马内利康德，就是 Immanuel Kant。但是我们可能有时候啊，中文的翻译就会翻译成什么伊曼努尔康德啊，这个是一个音译的问题。但是如果转过来你看是 Immanuel 以马内利的话，我们就知道其实康德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而且他是很重视这个道德修养啊等等这方面。当然针对他的这个信仰的流派啊等等我们暂不谈，但是我们起码要知道，就是启蒙思想所提出来的这些重要的哲学家，他们是有坚定的信仰的人。那么另外一位，再说到这个培根啊，培根是为什么那么重要呢？他实际上是启发了实验科学，那被称为科学之光 Francis Bacon， 就是弗朗西斯培根。那培根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也从来不把科学和知识看作是与神本身相违背的。所以呢就像培根所说过的，知识是造物主荣光的丰富储藏室，也是人之身份的一种释放。一些哲学观点将人的思想引向无神论，但有深度的哲思点亮人们的思想来归向宗教信仰。所以呢，重视人的自由意志和理性，这并不意味着就不信上帝了，也更不意味着是不以上帝为核心，而是在调整人自己所设下的那些桎梏啊、框框条条的呀，去打破人手所造出来的一些不合理的这种规条。所以呢，当时的文艺复兴某种程度上也是在鼓励人们去追求真正的信仰上的自由和真理。任何形式的反人类的、脱离圣经教导的虚伪的教条主义，都不是以真正的以上帝为核心的，而是人呢可能为了控制、为了自己的私欲而做出来的人为的一种捆绑。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教里面常常有说要脱去旧人、破碎老我这样的说法。也就是说呢，我们要不断地破除这种人性中由我们罪本身所夹带的那些私货，而每天在神的面前去反思、去悔改，追求更加纯粹的自由和真理。至于另外一个方向哈，就是我们也经常听的另外一句话，叫做宗教是统治者控制人们的工具，这句话某种程度上呢，我觉得确实也是不错的。但是呢，其实意识形态的控制呢，可以本身是一个宗教无关的，因为只有当宗教被这个当权者，就是政治、经济、其他的利益所裹挟，成为一种工具的时候，那么宗教才会变成统治人们的工具。反而真正的信仰所告诉你的是什么呢？很多事也不归人去控制，真正的权柄是在上帝的手中。所以文艺复兴的思想进步并不是摒弃上帝的真理，后来的启蒙运动也并没有这样，反而是人自以为被启蒙了，可以解读万物了，于是才建立起了很多其他的东西啊，建立起自己的金牛犊、巴别塔，就离弃神。所以人呢，根本的原因都是因为自己过于膨胀之后，因为骄傲的本性啊，无法接受自己是一个受造物，以为自己可以解释一切或者用双手创造一切，却忘记了其实连生命存在本身这个奥秘啊，人类靠自己从来都没有解开过的。那其实说到这里呢，很明显已经脱离了原本这个话题开始的《2D》这部动漫本身了。那当然呢，我其实一开始并没有想到那么多的不过有时候呢，我就在反思，我看这些比如说艺术的作品也好，甚至是动漫的作品，很流行文化的东西也好，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都是带着一个思考在当中的，不是说我看见什么我就接受什么，而是有自己的一个判断。那么这个判断是从哪里来的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自己 如果是基督徒的话，我们是要从这个圣经里面去找这个判断的依据的，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这些认知。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这种夹带私货的这种认知哈，你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啊，你就形成了一种错误的或者有偏颇的这种想法。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时常来到神的面前省察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刘芳想在这里传达的呢，不只是在今天的这一集或者通过整个隐漫台灯这个栏目所要想告诉你的，就是我们看任何的东西电影也好，甚至漫画也好，我们都是可以带着自己的思考在当中的。我们虽然说会很害怕，就说哎呀，这些东西基督徒不应该看啊等等的，不应该看是为什么呢？我之前也说，确实它背后有一些部分是可能跟我们的信仰有所违背等等。但是如果说我们有一个坚实的信仰的基础，我们有一个好的判断的准则，那么我们就可以带着自己的思考，带着自己信仰的反思去看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就可以把这些我们思考的东西表达出来，给其他人同样在看同一部电影，同样在看同一部漫画的人，就会有不一样的视角来反思，就有可能认识到你的价值，你的信仰，对不对？所以刘芳为什么会选择像动画呀、漫画呀、电影啊这样的一个视角来跟你谈一些信仰相关的话题呢？那刘芳的原本的初衷就是这样。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个世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声音，各种各样的视觉的冲击也好啊，其他的媒体的这个消息也好，那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同样在接收这些消息的人？那我们的价值观怎么样去影响他们呢？那我就觉得，首先我们自己在看的时候，我们有自己的想法，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传达出去。那最后呢，还是说回二弟哈，我觉得这部动画呢，如果是看作为了追逐梦想而努力奋斗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呢，也挺开心的。不过呢，就是借用另外一个网友哈对这部动漫的点评，就是说心比天高，可惜眼高手低。确实是的，因为本身如果他想要谈论的是艺术或者文艺复兴这个大的范畴的话，那么这个深度如果没有，就会搞得眼高手低了哈。而且我觉得他这个故事里面有很现在这种爽文套路思想，而且这个是有点对艺术的冒犯。因为在这个动漫里面呢，它主要的核心就是要证明自己可以通过画画养活自己，听起来是很热血哈，但是其实是有点空谈和鸡汤的。因为如果说回归到艺术创作的本质的话，很明显艺术创作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养活自己，反而艺术的本质呢，应该是对外在事物观察的一种呈现，以及对内在体验的一种表达，是一种对情感思考，甚至是痛苦，甚至是生命力的一种体验。然后呢，艺术的创作过程以及最后的作品就在传递我们的这种观察和我们的体验。而最终是否能够通过艺术创作来谋生，这个是另外一回事，这个应该是一个附带的结果，而不是艺术创作本身必然的目的。所以呢，就是我们有时候真的要反思我们很多时候所接收的现在那么多什么励志软文啊，什么鸡汤啊。因为现在我不得不说哈，我们实在是沉浸在这样的一个焦虑里面，就是你年龄又怎么样了，你经济实力又怎么样了，然后这个好像才是一种正确的存在的方式，就是比较物质主义和行为主义的一种方式来掩盖我们的内在的焦虑。那么刘芳在这里想跟你说的是，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忙碌的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我们花一些时间探索一下我们内在的需要，或许有不一样的一个发现。那么今天的隐漫台灯就到这里了，我是刘芳，咱们下回见。
黑夜虽漫长，惊恐难难，我仰望环境再艰难，孤军奋战人刚强，
你平静。